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又一次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四月份的时候我本来应该来的，后来因为我们公司可能要那个工会要罢工，所以我就不能来。那现在呢，我们还在等工会的罢工。不过我昨天打电话，其实他们还在谈判，所以至少今天还没有罢工。那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诗歌，我们一首诗歌说我不知什么明日将如何，所以交给上帝。来，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五章，他这里今天的经文很短，讲到一个人叫做以诺。那么他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起去，他就不再是了。这里记载的以诺的这个的一生的故事，非常的简短。不过跟其他他的祖先来讲的话，也记载的也差不多。在创世纪第五章的里面，记载了这个亚当的后裔哈。第五章的第一节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他说，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曾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然后从第五章的第三节就开始记载了亚当的这个族谱哈。那么这个家谱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家谱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哈。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祖先是谁，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在创世纪第五章的里面就把人类最早的这个家谱哈，开始最原始的这个root 就开始记载。他在这里在创世纪第五章呢，记载了这个亚当的后代。圣经在这里借着这个族谱告诉我们说，人是从哪里来的。人是第一个被造的人是亚当，那么然后他的儿子是赛特，赛特生以挪斯，生该南，然后接着下去的一代接着一代。那么总共在第五章的里面记载了有十代哈，如果我们算一下，从亚当到挪亚记载了总共有他的子孙有十代。那么他在这里记载的每一代呢，圣经记载他们的名字，那么表示每一个人圣经对于人类不仅仅是知道哦，有一大群人，这些人都是上帝所造的，他们都是上帝所爱的。圣经记载一代一代的这个族谱的时候，圣经是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的这个名字都记在这个族谱的里面。上帝纪念每一个人，他知道每一个人，而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在他的手中。他知道你活到多少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当然不止这个儿子，这是他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又活了多久，然后共活了多久。所以在这一个整个第五章的这个族谱的里面，我们会看到摩西在记载这个族谱的时候，他用了一个相当标准的一个这个形式或者 format 啊。我们可以大致看一下，大概每个人摩西给了他三节的经文哈。我们看一下亚当哈，五章三节，他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第三节到第五节是亚当，我们看赛特。第六节，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所以第六节到第八节又是三节圣经啊，所以给赛特又是三节圣经。好，第九节，以挪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以挪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挪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所以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是以挪士，又是三节圣经。然后十二节，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男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所以，该男是十二节到十四节，又是三节圣经。十五节开始，马勒列 活到65岁生了雅烈，马勒烈生雅烈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了养女，马勒烈共活了895岁就死了。又是三节圣经，18节雅烈活到162岁生了以诺，雅烈生了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了养女，雅烈共活了962岁就死了。又是三节圣经。每一个人这个圣经的作者，创世纪的作者就给了他们三节的圣经，就把他们这个的一生就描写在这三节圣经的里面。每一个人的都是用非常这个工整的这个 format 啊，就是这个形式。我们用这个雅烈来看哈，雅烈活到162岁生了以诺。好，这是他，这是第一节圣经。第二节圣经，雅烈生了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了养女， OK， 那么还有其他 的儿女除了这个以诺之外。然后二十节，雅烈共活了962岁就死了。三节的圣经把一个人的一生就描述的结束了。这是圣经对于这个人类最初的时代的人，就是第一代，从亚当一直到挪亚，基本上是以这个方式来记载了人类的这个生活。那么在记载这个生活的时候呢，我有时候在想哈，因为他们这个记载的这个format 就是都是完全一样哈。以前的这个文士在抄圣经的时候是要一个字一个字抄，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电脑哈。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就很好方便了，我们的什么这个copy 就好了哈，这个然后我们只要把它这个把它 pass 的过去，这个这一节太多了，稍微改一个名字改一个年岁就可以了。可是圣经用三节的圣经来描述了这些人都相当的类似啊，活到什么时候生了什么，然后又活了多少年生儿养女，然后共活了多少，最后一个字都是什么，就死了。所有的人类在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虽然可能他们父亲生他的时候的年纪不太一样，他们自己生孩子的年岁不太一样，然后他们生完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儿子之后活的多少年不太一样，可是有一件事情大家都一样的，就是到了最后三个字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这已经是整个这个时代这个这所记载的这一些人的里面的一个共同的本质，就是就死了。那么人类的命运就死了。圣经从一开始的时候对于人有了一个这样子的描述哈。因为上帝仍然对亚当说，如果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哈。这一句话就成为了人类一个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事实，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开这个命运。我们的祖宗没有办法逃开这个命运，我们也没有办法逃开这个命运。当人类面对死亡的时候，人类永远是失败者。人类虽然一直要 fight back，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 是成功的。人类一直对于永恒有一个没有办法抹去的这个盼望跟期盼。人类想要有一个超越死亡的这一个理想或者期待。所以历史历代的这个故事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人用各样的方法试图能够让我们的岁数这个增长一点哈。那么当然最好的就是能够得到这个长生这个不死的药哈，就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他尽了他的力量能够找到一个长生不死的药。很可惜啊，他这个比一般的人活得还更短哈。那不但没有找到，反而死得更快哈。那么事实上这已经变成一个人类这个无可奈何必须去接受的一个逻辑或者事实哈。事实上我们在学逻辑的时候，常常在逻辑的这个三段论法里面的最常引用的一个例子，就是第一，人都会什么，人都会死，然后第二句呢，苏格拉底是人，那第三句呢，苏格拉底会死。这个是最简单的逻辑，大家都认为这是不会错的一个逻辑，人都是会死的，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会死，人都是会死的，爱因斯坦是人，所以爱因斯坦呢 会死。
这已经是人类所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事实哈。你知道我们人这个都会生病哈，会生不同的病哈。那么有一种病叫做人会生的一种病叫做不会生的病，这怎么讲呢？就不能生的病。好像说如果你去妇产科检查哈，那个这个妇产科医生检查完之后跟你讲说，这个张太太，我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哈，你不能生，所以你得了一个什么不能生的病。事实上男人也会得不能生的病哈，所以男人女人都会得不能生的病。不过我就不知道有没有一个人去看这个看医生的时候检查出来哈，那个医生跟他讲说，董先生，我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啊，你得了一个不会死的病啊。那么这个大家都是会，大概有 10% 的人哈会得不会生的病哈，那么大概没有人会得了那个这个不会死的病哈，那么医生从来还没有发现这一种的病例。那么创世纪第五章对人类所有的这个描述的里面，它有一个结论，就是就死了，就死了。在整个一片，在一直到以诺之前的所有他的祖先，以诺是第七代啊，所有他的祖先都是就死了，就死了。当然，他的后面的他的接下去他的子孙也是这个就死了哈，到马土沙拉就死了，拉麦也是就死了。那么在这一片都是就死了，这个成为人生永远不能改变的事实，而每一个人都相同的的这个事实的里面，就死了是从亚当开始，亚当就死了，赛特就死了，以挪士就死了，该南就死了，这个马勒列就死了，亚列就死了，人人都死了。不管你活得长你活得短，不管你的身份，不管你的地位，不管你的种族，不管你的教育，不管你的财富有多少，这个人人都面对同一个命运，就是我想这个礼拜这个报纸跟这个电视新闻的头条新闻是什么？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就死了哈，这个是这个这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开的，无论你有多有名，你是世界级的，你有多大的财富，你有多大的声望，到了人生的最后一步就死了。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圣经是非常让我们惊讶的一节圣经，一段圣经，因为它在这里记载了一个人，他的结局不是这三个字，他的结局是非常非常的不同，他的结局事实上是跟他的祖先不一样，跟他的子孙也不一样，他的结局是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这是一个在人类的历史中一个非常非常 unique 一个独特的一个记载。我也是在想，在这个如此早期的人类的历史中哈，创世纪是非常早的，他是亚当的第七代的子孙啊，所以是到底是这个 BC 多少年，事实上我们都没有办法算，是反正是很早很早。在这样早的一个人类的历史的里面，竟然出现了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以诺。他在一片就死了，就死了，整个人类的历史，人类的记载的里面全部都是就死了，这一个一片的风潮的这个当中的这一条线的当中，突然为人类带来了一个希望，带来了一个转折点，带来了一个你完全没有办法想到的这个 possibility， 这个可能，这是以诺所带来的。当时的人类啊，特别是在旧约的人类，特别在创世纪那时候，他们对于弥赛亚不是那么清楚啊，他们不像我们现在，我们了解，我们有这个弥赛亚的拯救，我们对于永恒的这个盼望跟救恩的内容我们了解。那么当时对于旧约的人，他们来读旧约的时候，他们所理解的，他们的祖先都是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他们平常所看到的人都是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看到。那所以对于这些旧约的这些圣徒来讲，他们来读旧约圣经，他们只有旧约圣经，他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到底什么东西在他们的内心让他们燃起一个这一个希望呢？我相信上帝在这么早期
的人类的历史里面，就把以诺这一段的记载放在这里，是有他特别的这个意思跟目的的。他在这里的时候，以诺就好像在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以诺就好像在绝望中的一个希望。当在旧约的那些人，他们还没有办法领会这个弥赛亚，或者理解弥赛亚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来拯救他们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个以诺，他们知道人类是有希望的。人类虽然在上帝的这个人类亚当这个堕落犯罪的时候所带来的咒诅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在这一片咒诅的当中，突然他们发现了一个亮光，突然他们发现了一个希望。这就是以诺在这样子的事件，在这么早的历史的里面，这么早的经文的里面，圣经的作者带给所有相信上帝的人的一个盼望。也就是说，以诺可以这样子，以诺在那么早的时候，他就可以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在旧约圣经的里面记载到被神提去，活着被提的人，除了以诺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人物，大家知道是吧？以利亚。圣经中提在了这个以诺还有以利亚。那么先知以利亚是被提，他是活着被提的哈。那么不过他当然是已经比较后代的这个记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以利亚被提的故事，因为那记载的比较多，以诺记载的太少了。列王记下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节，他说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基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往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啊。那么神要用旋风，神要接以利亚去了，所以他的门徒以利沙知道这件事情就跟着他。好，我们跳到这个列王记下第二章的第十节。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的时候，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这是以利沙求的事情。好，十一节，他们正走这说话，他们两个人正走着说话，以利亚跟以利沙，忽然有这个火车火马将二人就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圣经上在这里记载说，以利亚就跟以利沙走着走着，他们一边讲话一边走，就忽然有这个火车火马，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着这个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对着他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亚在列王的时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人物哈，那么他用很奇妙的作为带领了以色列人来回转归向神。以利亚一生是一个非常传奇性的这个人物哈，当然他的升天是非常传奇性的哈。他在这里跟以利沙走的时候，他一边走路的时候，就突然有这个火车火马这来，就把以利亚就接着升天去了。而以利亚一生的经历的里面，火跟他的故事发生在一起，这不是第一次哈，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文我们也许看一下列王记上十八章，大家应该蛮熟的，不过我们还是看一下，让我们对以利亚稍微多一点的理解。列王记上十八章，这是讲到以利亚跟这个巴利的先知，他们在这个加密山上哈，这个来那里confront 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三十节，
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块石头，32节，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二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将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了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留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36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的。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在这里，这个故事是非常有名的故事哈，当然也都拍成了电影，因为这么 exciting 的这个故事哈。那么以利亚在那里以这个巴利的先知在那里等于是让巴利的先知先在那里求，因为他们缺水。那么看到底这个掌管气候、掌管丰收的这个迦南的神巴利有没有办法为这些以色列人带来他们所需要的雨水？而以利亚在这里让以色列人，整个被盗的这个以色列人，就在这一次非常这种戏剧性、神迹性的这个冲突的里面，看到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才是真正掌管宇宙的全能的这个主宰。他在那里盖了一个祭坛，他在上面倒水哈，让这个免得说因为天气太干燥哈，就像加州一样，很容易就火就烧起来哈，这并不。而当水流出来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那么然后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到最后你就发现绝对是不可能因为干燥而有而起火的时候，以利亚开始对着上帝祷告，他在那里求上帝在那里让以色列人知道说，耶和华是人，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是神在那里做事，而以利亚成为上帝大大使用的一个仆人，那里把上帝的这个的全能、上帝的能力、上帝对以色列人要挽回以色列人的那一颗心，都在这个加密的山上显明了出来。这是以利亚在这里所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在以利亚的生命中，火成为他侍奉的一个记号哈。以利亚一生的侍奉的里面，上帝用火来见证他的事工，而上帝用火来显明了上帝是以色列的神。难怪哈，当这个以利亚要被接升天的时候，那么上帝用火车什么？火马，因为整个以利亚的事工的里面，那么火常常是以利亚一生的一个记号，他侍奉的一个记号。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是一个伟大上帝的仆人，他是又让知道你是耶和华，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的。以利亚是一个上帝伟大的仆人，他在一个最艰难的环境的里面，把上帝的全能带在上帝子民的当中。那么到了最后，他人生最后的时候，上帝就用同样的一个 symbol， 就是一个火车跟火马，让以利亚在旋风中就升天而去。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以利亚是一个被提的人，他是活着被提，他没有经过死亡他就被提了。那么当然他用火，上帝用火车火马来做这个记号，来把他被提。这样子的背景呢，跟他原来他一生中所有的侍奉是相当的这个 match 的配合的哈。那么因为以利亚是这样伟大的一个先知，那么上帝让他活着被提，来显明上帝在他身上所有的工作，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 make sense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好，我们现在要回到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五章哈，我们看一下以诺做了什么。 那么创世纪第五章，以诺是在圣经的作者记载以诺的时候，稍微的这个客气了一点点哈，这个比他的祖先多了一节圣经。他从21节一直到24节，21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啊。这个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其他的祖先所记载的不是这样记载，他的祖先是好像说亚烈生了以诺以后又活了800年哈。他这里不是记载又活了多少年，而是记载以诺生马土沙拉以后与神同行300年，然后并且生儿养女，这是一样的啊，生儿养女跟他的祖先是一样，并且生儿养女。在23节，以诺共活的365岁，这一句又是一样了，只是下面一句就不一样了。他的祖先都是共活了多少岁以后就死了，他在这里说以诺共活了365岁，不是就死了。接下去24节，这是多出来的一节，以诺与神同行。第二次记载到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死了。他没有记载以诺活了365岁，共活了365岁就死了。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在这里记载以诺的故事，我们没有看到火车火马，我们没有看到天上降下来火，我们没有看到以诺以当时这个堕落的世代有任何的这个伟大的事工的 confrontation， 我们也没有看到以诺有开这个大型的布道会，带领整个教会的当时以色列人的复兴，当时还没有以色列人，当时的人类复兴来归向上帝。那么圣经很简单的记载了第22节，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24节，以诺与神同行，两次的记载了与神同行。当然创世纪中另外有一次记载与神同行，就是记载在他的这个第三代的这个孙子挪亚哈，挪亚与神同行。除此以外，与神同行这样子的记载在圣经中不太多，圣经中与神同行 的这个描述非常的少。那么以诺身上上帝用了两次说以诺与神同行，以诺与神同行。其他的经节记载所记载的跟他的祖先是一模一样，他这里记载以诺活到65岁，生马土沙拉，然后又活了多少年，他没有说又活了多300年，他说与神同行300年，然后并且生儿养女与他的祖先一样，然后共活了多少年与他的祖先一样。到底以诺有什么特别呢？我们圣经没有记载，圣经记载了以利亚的侍奉，让我们可以理解以利亚被上帝这个活着被提，被上帝提走，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以诺到底做了什么呢？圣经上对于以诺到底做了什么？他跟他的祖先有什么差别呢？他跟其他的人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并且什么？唯一对他一生的记载就是什么？生儿养女。跟其他的他的祖先是一样的。以诺没有特别的神奇性，以诺没有特别的突破性的改变时代的伟大的作为。圣经所记载的以诺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人，他跟他的祖先一样，每天生活并且生儿养女，柴米油盐什么酱醋茶，这就是以诺的生活。以诺每一天跟他的普通的人都是一样，因为当时的人所有的事情就是生儿养女，而以诺就是生儿养女。当然唯一让我们看到以诺与其他的人与他的祖先不一样的一件记载，就是与神同行。那么以诺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普通的人，一个他整个人生 的故事的记载，就是生儿养女，每天过普通的生活的一个人。他没有很伟大的属灵的经历，他没有很伟大的这个属灵的这个事工，那么他没有这个不可一世这个让所有的人看到都会很惊讶的这个伟大的成就。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只是生儿养女的人，他仍然可以与神同行。他没有任何的这个好像这个外面的这个属灵的的职位或者跟这个 title， 可是他只是一个，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以诺是一个平信徒啊，以诺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就是一个
做他日常该做的事情，生儿养女，做一个好儿女，做一个好父亲，就是这样子。然后做一个好 husband， 他在那里生儿养女，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圣经上形容他可以与神同行，两次的记载他与神同行，而这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就让我们看见他冲破了死亡，他得到了上帝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界了。当然，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啊，我们可以翻一下。希伯来书那里提到以诺，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上帝喜悦以诺，因为以诺与神同行，让我们看到上帝喜欢与人同行啊。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像自然神论所说的这个创造完世界以后就远走啊高飞的人哈，就不再管这个世界的人。上帝很喜欢与人同行，上帝创造完人类以后，他就常常与人同行。那么在伊甸园的时候，上帝经常与亚当跟夏娃散步哈，圣经上有记载哈。那所以那么本来该散步的时候，那么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不敢来散步，就躲起来。上帝自己来散步就要来找什么？找亚当夏娃哈，他们因为他们这是他们的这个 routine 的lifestyle， 他们常常要出去散步，因为在上帝造人的时候，开始上帝就喜欢与人同行，在这里就记载了以诺与神同行，那么他在还没有被提以前，他已经得了上帝的喜悦。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一个平信徒，一个没有很教会 title， 一个没有很伟大外面属灵事工的人，也可以像以诺这样得到上帝的喜悦。他在每一天很平常的生活，很简单的生活，好像没有很神奇性的这个经历的跟成就的生活的里面，上帝喜悦他，上帝喜悦以诺。在这里记载的上帝已经得了上帝的喜悦，以诺得了上帝的喜悦。上帝喜欢与人同行，上帝喜欢不是只喜欢与那些伟大的这个的属灵的人物，或者那些大牧师、伟大的传道人，这些神的工人，像以利亚这样的同行。上帝喜欢与每一个他的子民同行。以诺是一个平常的基督徒，以诺是一个平常的跟随上帝的人，他得到上帝的喜悦，他可以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与上帝同行。这是以诺的记载中对我们的一个鼓励。我想我们都是普通的基督徒啊，那么但是以诺的这个短短的故事的里面，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仍然可以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讨上帝的喜悦，我们可以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与上帝同行，我们可以让上帝喜悦我们的心，好像耶稣得上帝的喜悦一样啊。那么这是以诺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可以让我们学习到的一些功课。那么圣经我刚刚已经提到，圣经中提到与神同行的经文不多但是很感谢上帝的有一节很重要的经文是在弥迦书哈，大家在小先知书弥迦弥迦书第六章，他那里提到与神同行。在以诺的故事的里面，两次提到了以诺与神同行，但是到底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呢？那么到底什么样才是
与神同行可以讨上帝的喜悦呢？那么弥迦书的这个小先知书的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啊？弥迦书第六章，我这种两段的圣经是1091页哈，我在这个旧约比较后面的地方，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事实上我们从这个第六节开始读好了。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呢？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里提到与上帝同行，他在说这个怎么样与神同行呢？第八节说，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与神同行怎么样与神同行呢？弥迦在这里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这些堕落被盗的以色列人有一些的劝勉。他在那里提醒以色列人说，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呢？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知道说，好，他们怎么样可以讨上帝的喜悦呢？因为他们用了当时外邦异教对于他们所拜的这些偶像的这一种思维的方式，怎么样可以讨上帝的喜悦呢？那么或者说与上帝同行呢？那么第六节他就讲了，弥迦书第六章第六节，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好，他说，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他就讲说，你也许你要讨上帝的喜悦哈，那么得上帝的喜悦呢，那么你也许可以献上一岁的牛犊。一岁的牛犊是很昂贵的一个东西哈，因为那是很宝贵的这个东西。他说，到底我们是不是献上这个一岁的牛犊呢？这已经是很昂贵的这个礼物了。他说，如果你觉得这个还不够，上帝还觉得礼物太轻了，没有办法表达你这个的诚意的话，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献上千千的公羊呢？那么一只不够，那么我们献上一千只好了，我们献上千千的公羊，那么上帝不是更，这是更加昂贵的一个礼物，那上帝应该就更高兴了。他说，好，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千千的公羊还不够的话，那么我们岂可献上这个万万的油禾呢？当然这都是用这个数字来表达它的那个贵重性啊。那么我们就献上千千不够，我们献上万万。好，如果我们这一些这些外面的物质的用金钱买得到的东西都不足以表达我们最要寻求上帝喜悦的心，那个让上帝这个得到心得到喜悦的话，那么可不可以为我自己的罪过献上我的长子吗？为我心中的罪恶献上我身所出吗？这是照这个以色列旁边的这个异邦的这种献人为祭，这当然这是上帝所最厌恶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外邦人来讲，像摩亚他们这种拜神的时候，他们是献长子。那么这个在我们现在考古学所挖出来的哈，这些在迦南地的他们一些拜神的时候，他们也是献他们的儿子。那么献儿子就是讲到说，这个献祭的人已经超过了他人性的这个极限。那么也就是说，他把他所有他最心爱的这个儿子都献上，这是除了从一岁的牛犊、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禾，一直到献长子为祭。这是以色列人当时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怎么样可以讨上帝的喜悦呢？到底上帝怎么样才喜悦你呢？他们根据他们所在的这个文化的处境的里面，他们所了解的，因为当时其他的偶像都是用这种的方式来认为你怎么样可以讨这些这些神明的喜悦呢？我在这个世界日报看过一个例子哈，这是在台北市的一个故事。那么一个人生病了，那他生病呢，他就找那个这个乩童帮他这个做法哈，就是做法，然后希望让他的病能够好。当然这是比较迷信的这一个层面。那所以他这个乩童就是这个法师呢，就是看了一下他的这个 mechanical report 啊，就估计一下说好60万块啊， 你这个病呢这么重啊，要60万块。他所以他就说好，他们就付了60万，为了要救他们的所爱的亲人，他们就付了60万。那这个法师就搭了一个台子，用60万块搭了一个很大的台子啊，就开始做法。做法完了以后呢，结果这个病人怎么样呢？还是没好，还是没好呢。他们就很讶异啦，就不太高兴啦，就跑去找这个法师。这法师就开始这个就想了一下，就说：“哎呀，你的病实在是太重了哈，这60万不够，要120万哈，这个才灵。这个60万不够，神明要120万的这个台子才灵。”所以他们就是再加了60万，变成120万，他们就盖了一个更大的这个台子，来这个替这个病人来求福哈。这是异邦的神明的讨异邦神明的喜悦的这种方式，在迦南地的异邦的里面，他们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怎么样来让你的上帝喜悦呢？一岁的公牛犊，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盒，或者献上你的长子。外邦的偶像因着人献的礼物而喜悦而祝福，但是耶和华到底要什么呢？弥迦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说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上帝要他的子民不是献上一岁的牛犊，不是献上千千的公羊，不是献上万万的油盒，他要我们所做的是什么？与上帝同行。怎么样与上帝同行呢？神要的不是昂贵的祭品，这个神也不要外面的这个形式上的侍奉，就是献祭啊，用千千的一岁的牛犊，或者是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盒。神所要的不是我们有很多的 activity， 我们有很多的外面的这种形式上的侍奉，或者说我们物质的奉献而已。神所要的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与你的上帝同行。他在这里所说存谦卑的心，不是指的说我们做人要谦卑哈，不要骄傲的这个意思。希伯来文在这里存谦卑的心，是指的这个人是愿意把他的生命顺服在上帝的心意之下，指的是这个人愿意很谨慎的、很真诚的、很谦顺的来顺服神。就是说他愿意与上帝同行，他要活在上帝的面前，他愿意得到上帝的喜悦，他是很谨慎的、很专注的去做上帝喜悦的事。那到底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事呢？上帝指示我们何为善呢？那当然在这里就是说，你要行什么？行公义，然后呢好怜悯，这是上帝所要的。我们要带着一个很谨慎、很专注、很坚持的心，很柔顺的心来做两件事情，就是活出上帝所要我们做的。能这样子的话，能够与上帝同行，就是行公义，好怜悯。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就是上帝的什么属性。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哎，上帝是一个怜悯的上帝，上帝是一个恩慈的上帝。上帝在这里说，你怎么样能够讨我的喜悦，你怎么样能够与我同行，就是你带着一个很柔顺的心、很谨慎的心、很严肃的心，说我愿意按照上帝所喜悦的，上帝是怎样子的上帝，上帝做怎样子的事情，我愿意与上帝相同，做上帝同样的事情，我愿意跟上帝的个性、上帝的性格是相合的。而事实上我想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marriage counseling 哈，就是这个婚姻辅导哈，或者婚姻这个协商哈，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两个人的个性是天南地北完全不一样的话，那么经常这个婚姻是很难维持的哈。一般来讲，如果说这个男方跟女方可以有一些不一样，但是这些不一样最好都是属于这个边缘性的 peripheral 的这个不一样，在他们的本性上 core 的部分最好是越靠近的话，这个婚姻的这个和谐度跟这个满意度是会更强的。当然这是一个经验，长期人类 从这个经验里面去学习的一个领会哈、跟理解。这当然是，当然如果两个人个性比较相合的话，他们生活起来摩擦就会比较少一点哈、那就比较能够这个同心，比较能够同行。事实上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讲这个婚姻的时候常常讲的是什么？门当啊，户对啊。那当然我们现在都很讲啊，不要门当户对啊，这门当户对是什么？这个老祖母的这个媒婆才去想到的这个东西哈、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门当户对是中国人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文化所 derive 出来的一些相当有智慧的一个理解哈、因为你门当户对的时候，这男方跟女方这个两个他们所受的教育是什么？是大致相同哈、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大致相同，他们对于这个金钱的这个、处理的方式大致也相同哈、那么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可以配合的地方，那么将来他们在很类似的这个文化处境的这个家庭的环境里面长大，那这个长大呢，这个孩子在思想上、态度上、人生观上也都比较相同，所以门当户对呢基本上是至少在，当然任何东西都有例外哈、可是在大致上来讲的话，他们是比较容易能够相处的比较融洽的。个性或者品格有强烈的不同的话，是不太容易同行的哈。那么弥迦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与上帝同行呢？我们如果要与上帝同行，我们就必须在性格上、品格上与上帝什么相像。那上帝是又公义又怜悯的上帝，所以他在这里说，如果你要与上帝同行，你就要活出像上帝的属性，他是公义的，他是怜悯的，他是慈爱的。我们要读一节圣经啊，大家请打开出埃及记34章，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出埃及记第34章。出埃及记34章第6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哈、这个因为上帝他是自己用第一人称宣告他自己是怎样子的上帝，等于是自我介绍一样啊。34章第6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然后摩西一听到就急忙伏伏下拜。那么好，他在这里说到了上帝在那里启示，到底他是怎样子的上帝啊？创世纪三啊，不对，出埃及记34章，神在这里对摩西宣告说他自己的名，就是他自己是怎样子的一位。是因为摩西在33章说他想要见上帝的面，他想要认识上帝，所以34章上帝就在这里启示摩西说他是怎样子的上帝。34章第6节讲到上帝的慈爱。34章第7节讲到上帝的公义，他用审判的这个东西，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也不会以无罪的为有罪。他在这里讲到说，上帝的公平，上帝的审判是没有这个偏心的，是没有 bias 的。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他在这里宣告说，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的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上帝的慈爱中我们中文圣经有时候翻成怜悯，有时候翻成慈爱哈，事实上在希伯来文是一个，上帝的慈爱或者上帝的怜悯是上帝的本性，这也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相处，与以色列人立约，神成为以色列人的神，而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的这一个关系的一个最大的根基，就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他用怜悯 来对待那一些不配得他恩典的人。这是圣经中一个最基本的观念，我们不配得到上帝的恩典，但是上帝怜悯我们，因为他是一个怜悯的上帝，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怜悯的，他也要求他的儿女活出跟他一样的怜悯。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的神是一个怜悯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而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我们教会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要成为上帝慈爱跟怜悯的这个管道。这是圣经中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圣经中对于基督徒的要求来讲，不是只要求我们每天读经祷告，我们好像很属灵，或者我们参加很多属灵的这个 activity。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一个怜悯的上帝。圣经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活出像上帝一样的怜悯。因此一个非常有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哈，非常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大家记得那是什么比喻吗？路加福音第十章，常常在这个我们给这个儿童演这个话剧的时候会用这个故事。路加福音第十章，撒玛利亚人的，大家知道吗？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比喻的里面，耶稣在那里是相当这个直接的，让以色列人看到一件事情。耶稣在这里用了几个相当让他们震惊的例子。他在这里说到有一个人被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里，他把他打得半死，就丢下他走了。然后来了一个人，他是祭司，这是一个服侍上帝的人，他有很多属灵的这种职位跟的工作的这个人，可是他就走了。那么另外又来了一个利未人，到那里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事实上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来往的，但是这一个撒玛利亚人，他来到那里看见了那个被打伤的人，他就动了慈心，这里就是所说的怜悯跟慈爱，他就动了那一个怜悯的心，而这个怜悯的心就是上帝所有的那一颗心，他就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然后36节，耶稣就问了，你想这三一个人哪一个是落在他强盗手中的邻舍呢？37节他说是怜悯他的，再次用了这个字，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耶稣的比喻充满了这个力量，他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你去照样行吧。神要我们怎么样行呢？神要我们带着一个怜悯的心，好像这个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一样。神不要我们仅仅去学这些祭司跟利未人他们所有外面的侍奉，好像可以讨上帝的喜悦。一个真正讨上帝喜悦的心，一个与神同行的心，是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所行的话，是一个怜悯别人的人。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当别人遭难的时候，当别人落在困境的时候，我们怜悯吗？这是耶稣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听这样子的信息，就是对于他这个比喻的人所提出的挑战。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借着怜悯人来活出上帝的本性，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基督徒如果只注重礼仪上的要求， 却不能够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样的信仰是不真实的。事实上在雅各书里，雅各就更加的严厉的来提到这一点。他说，如果你们这个只有嘴巴上的说到信仰，却没有在真实的行动上去帮助那些所需要的人，他说在雅各书第二章，他说这样信心雅各书第二章十五节，他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穿着暖吃得饱，我们可以祝福他，可以替他祷告，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十七节，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一个怜悯的上帝，而基督徒要活出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能够讨上帝的喜悦，我们就要跟上帝一样有这颗怜悯的心。耶稣用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把这个上帝这个怜悯的心真真实实的表达了出来，而雅各就用更直接的陈述句把它陈述了出来。如果我们只是嘴巴讲我们爱上帝，我们爱弟兄姐妹，我们却没有一颗怜悯的心，雅各说这样的信仰是不真实的。而以色列的律法与他周围的律法一个最突出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以色列的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是特别关心那一些我们今天所谓的弱势群体的那一些人，特别是像寄居的孤儿寡妇，这些人是上帝所爱的，这些人是社会上的人看不起的人，是社会上认为可有可无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的人。可是圣经上记载上帝纪念这些人，那么圣经摩西的记载是非常的有意思哈。也许我们读一下好了，这个大家会看一下这个我们上帝是怎样子的怜悯啊。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二十一节，他说，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二十二节，不可苦待孤儿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二十三节，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这个你知道上帝听谁的祷告吗？这个很奇怪的，这个上帝在这里用这样子的这个好像直接的这个很直率的这样子的语言跟表达来表示他自己的怜悯。他说，你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这是我们的上帝，这是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个我们所信仰的上帝，他是一个怜悯的上帝，他要我们与他同行，我们要有一个怜悯的心。所以基督徒不是只有在教会里奉献，当然我们要在教会里奉献，我们如果看到世界上有那种需要的地区，有需要的人，那么求神帮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手放到我们的口袋里面拿出来，这是合乎上帝的教导的，这是与上帝同行的。如果一个基督，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看到那些需要的人没有怜悯的心的话，圣经上说这不是上帝所喜欢的行为，因为上帝是一个怜悯的上帝，他是孤儿和寡妇的父亲。好时间已经到了我很快的讲上帝的公义哈。上帝是一个信实守约的上帝，他是一个正直的上帝，他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他不偏待人，上帝非常的公平，上帝非常的公义，你没有办法贿赂他的。那么所以在旧约的圣经里一再的提醒这一些审判官，你绝对不可以收贿赂，因为你收了贿赂，你就会替什么那些这个给你钱的人，虽然他做的不对，可是你还是判他为对，这是上帝所极端厌恶的事情。上帝说作为一个审判官，对以色列审判官，你不可以偏袒富人，但是你也不可以偏袒穷人，你要怎么样，一切按照真理，这是上帝公义啊。行公义是上帝 的本性。上帝要我们效法他，在一切时间上按着真理，按着信实，按着约定，按着公正来做，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圣经中教导我们，我们不可以用那个欺骗、虚伪或者 under table， 什么都是用很这个不正直的方式。上帝要求我们在一个活出一个正直的生活，一个敬虔的生活，是不能够离开一个公义的生活。我们不可以只有宗教上的敬虔，可是我们在所做的事情上是充满了这种污秽跟不诚实，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行，能够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符合上帝的本性，因为上帝是又公义又良善的上帝。求神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呢？不仅仅是我们的宗教上的这些礼仪上的形式跟作为，上帝更注重的是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上帝所注重的是我们内在的品格，上帝所注重的是我们如何在生活上与上帝能够同心同行，活出一个正直，活出一个善良，活出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生活。弥迦书三章三节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什么同行呢？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以诺在世界上的日子，他与神同行的300年，他300年他活得像上帝。他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普通的信徒，他没有像以利亚那样的丰功伟绩，可是他在300年的里面，他行公义，好怜悯，他与神同行的300年，所以他很知道怎么样与神同行啊。所以我相信当以诺被上帝提上去的时候，他一定过得很习惯啊。那么我是很怕我们到天堂的时候会过得很不习惯啊，因为跟我们现在的 lifestyle 是很不一样的生活，我们到那边 very uncomfortable 在天堂，而以诺到天堂是 very comfortable， 因为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已经是与神同行啊。当然这是这个我们到天堂的时候我们会被改变啊，那只是讲笑话。但是这个以诺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他就知道与上帝同行，他在永恒的里面，他就可以与上帝同行直到永远。有一天我们都要到天上去，当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还在世界上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就学习像以诺在世界上的日子一样，与神同心，与神同行，我们生活能够效法上帝的属性，行公义，好怜悯。我们虽然不一定有很多的很伟大的这个属灵的事工或者成就，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信徒或者平信徒，我们仍然可以像以诺一样天天与神同行，让上帝的生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里面活着出来，超越在今天就超越了我们属灵的死亡，到了有一天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经历与神同行的那一则喜乐。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与神同行的人。如果一个平信徒的以诺可以与神同行，你跟我都可以与神同行。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行公义，好怜悯，与上帝同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以诺的故事来鼓励我们，也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与你同行。求主用你的爱常常来吸引我们，让我们渴慕一个与你同行的生活，让我们有一个爱慕你的心，让圣灵的果子结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谢谢。